是我们这门课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上课。
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学习的机会，我们每一次能够上课是主的恩典。我们求主像以往一样，今天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有清醒的头脑，知道怎么样来回答。也求主你在我们内心灵命上装备我们，我们跟外面的人接触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刻知道怎么用神的话语来回答他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是这样子，我们就上次还有两三题没有回答完，我就回答一下，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自由问答的时间，大家有问题就问，没有问题我们就提前下课。那这是我们第八次上课，那我希望大家把这一节经文已经记下来了，我们已经连续看了八次啊。这节圣经是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吧。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我问大家啊，什么叫做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这是什么意思？大家跟我说一下，这个圣经中这个圣的观念是什么？分别为圣。那么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是什么意思呢？啊？你尊耶稣基督为圣的话，表示你这个人是怎么样？
归基督，
归基督的，分别出来归主的哈。所以你要一直记得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分别出来归属于他的。那这是你的基本立场，你要站稳。然后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他的意思就是 be prepared。换句话说，不是人家临时问你的，你赶快去想一想，然后随口回答一下，而是说你心里已经预备好了，你知道有几个问题是一般人常问，然后你有花时间去研究它，心里有做准备。那么当你跟人家接触的时候，要有一种态度，这个态度圣经说是温柔敬畏的心哈，就是你跟别人的时候有一种你是一个谦卑的态度，然后有一个尊重的态度，这是我们跟人交往的基本态度。所以这是我们的主题经文，希望大家记得这个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然后我们也一直提醒我们自己，就是每次我们传福音回答人家问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自己在做什么，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我们一定要心里知道说这是神的工作，我们是跟神同工的人。所以我们为人家祷告，我们自己讲的觉得讲得很好也不要太得意，讲得不好也不要很沮丧，你不晓得神的工作几时显出他的果效来啊。也许你当时觉得哎呀这次跟人家讲得很失败，结果过一阵子他信主，这都神的工作，是我们要祷告啊。那我们现在进入最后的第六个项目，这里面几个问题是我们自己弟兄姐妹后来提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们上礼拜有交代一下，这个是仲裁的问题，中间就是讲到神的公义的问题，特别是提到大卫这个例子，我想一般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大卫的罪是很明显，圣经一直讲他杀了人家的丈夫，夺了人家的妻子，那为什么他还被称为是神合神心意的人？然后相反的，在大卫作王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运送约柜的以色列人被神所击杀，那似乎一个犯了很大罪的人神没有杀他，而一个用手轻易去碰一下的就被杀了。 那这个问题呢牵涉到几个观念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应该就有一些了解。那现在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乌撒被杀的。那我对各位做领袖的带查经的做理事的，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当你们一旦你所有的别的我不管了，但是当你们引用圣经的时候，我要求你们引用的准确，你们不要讲一个概念，但是你要有个准确度啊。那不只是仲裁这个问题，就是后你看后面一光的我们好几个人就当你引用的时候，你们都是有观念，也有个印象，有观念，但是当你讲的时候会跟圣经记载有些出入。那我对你们有个基本要求，你们一旦引用到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准确。那现在就是被杀的那个人只有一个人，他叫做乌撒，然后他被杀的原因呢是干犯了神的圣洁。那这个圣洁的观念是圣经一直强调的，我下面的是我写在那个讲义上的几句话，就是乌撒他轻率另外一个是米甲他轻视轻视他丈夫，那乌撒他轻率，就是你看那个过程当中他记载撒母耳记就是神的百姓要敬畏神这是他们的基本的 requirement 那这个观念呢就是充分表现在说对这个约柜的规定非常的详细。这个约柜没有人可以进去看它，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至圣所，而且是当他们拆了这些会幕要移动的时候，不可以去看也不可以去摸，用这些海狗皮遮盖得很严密。而且更特殊的一个规定就是说，这个约柜他做的时候他是很长的杠子，那杠子就特别长，就是你看起来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么长的杠子在那边。然后走的时候呢就是要用祭司六个人他们抬在自己的肩膀上，但是呢跟那个约柜保持距离，那抬的人因为杠子很长的缘故，所以抬的人没有接近那个约柜。他在神为什么有这个很奇怪的规定然后为什么要把约柜的杠子造这么长，很奇怪，就是说那个约柜代表神然后神是圣洁的神，人有罪不可以侵犯神的圣洁，所以旧约就是规定说你们不可以随便接触约柜，即使是到了非要 carry 他的时候都要 keep distance， 不能够侵犯到神的圣洁。而且神的约柜是在什么地方呢？不是在马车上，是在人的肩膀上，是在神的选民之上这有个意思在那边，不是把那个车里这么一丢这样子。但是到了大卫去迎这个约柜的时候，因为已经有好一阵子那个约柜就是摆在平常百姓家摆了几十年，大家已经失去对神的这种敬畏之心，所以当他们在处理的那个过程当中相当的草率，然后就完全没有照神的规定就把它摆在一个马车上。那可能就是大家已经习惯于说好像神是可以随便摸随便碰的，所以当那个牛虱前蹄这个约柜一动的时候他就伸手去摸了。这个如果是在摩西时代就是打死他们也不敢摸的，就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够摸，不叫你进去，不是大祭司的时候连看都不能看。但是到了大卫的时候他们已经很轻率，就是这就是一个东西的 piece of wood， 然后就摸它就结果那个人就死了，那乌撒当场被击杀，这是他侵犯到神的圣洁。而且是因为说那个时候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第一次要把这个约柜运到耶路撒冷，那时候耶路撒冷刚刚攻下来，然后要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敬拜神的一个中心。那他的那个意思非常的强烈，那你们教圣经的人，你们自己弄不清楚的话你们没办法教下去，你这个神的圣洁的观念你得抓住，抓住之后你就不会觉得这么奇怪，但是一般人的话他马上就会觉得很奇怪。那这我就不讲了。 那那个大卫的我们上次讲过了哈，他是那个他的做王合神的心意，不是说他做人合神的心意啊。当圣经几次经文讲到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时候，他的 context 都是讲说啊，这是合神心意的一位君王。那他的确是合神心意的君王，就是我跟大家讲历史的时候，写讲义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说，神对以色列的君王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要求，跟普天下的君王不一样的。你世界上的君王，你只要好好把国家治理好，治理得很强盛，就是一个好王。但是以色列的王，他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要完全听神的话，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中间不打折扣。那扫罗是第一个王，后来为什么不要他呢？就是他打折扣，他头一个就没有做好榜样。那大卫为什么就是合神心意的？他不打折扣，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以后的那些以色列的南北列王，特别是南边的，就是用大卫来做比较，能够像大卫的，就是说他顺服神的。大卫他合神心意，他做王很合神心意，但是他做人的话，在道德上有污点，而且的确是犯了罪。那大卫并不是就逍遥法外，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知道他受到很大的惩罚。我自己觉得说比杀了他还难过，但他很大的惩罚。我就简单先回答到这里。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人类这个寿命的问题。那我们稍微来想一想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古人的寿命很长，甚至高达近千岁，这真的有这样讲。那这很难理解了，当然我们现代人你最多活到100岁就已经很长寿了。那考古学的发现表明人类的寿命比现代人短很多，如何解释这样的矛盾？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那个到底圣经讲了些什么。所以要准确，到底圣经讲了些什么。圣经讲到有人寿命高达千岁，的确有了，那是什么地方讲的呢？创世纪第五章讲的是什么？讲的洪水之前的时候人类很长寿，最长寿的一个人叫马土萨拉，969岁，没有人活得比他更久的啊。但是有好几个人活到900多岁，那的确有这样。但洪水之后人还活这么 长吗？你读到洪水之后的那个家谱，创世纪第11章自己去读，那那个时候人活几岁了，你就看到怎么人的岁数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最后记到最后记载到亚伯拉罕他的父亲跟祖父亚伯拉罕的祖父拿赫活了148岁跟900岁比起来不是差得很远嘛他的父亲帕拉还活到205岁亚伯拉罕自己活到175岁。那到后来过了几百年到摩西的时候人活几岁呢？那摩西不是诗篇90篇，他说他怎么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几岁？
70岁。
若是强壮可到
80岁。
一生的年日是70岁，到摩西时候也只有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就是很明显的这个年岁在递减当中。所以当我们讲到说寿命高达千岁的时候，指的是很特殊的一个时期，是那个洪水之前，我们可以说是远古时代的时候也是那种寿命。但是到了摩西的时候跟我们现在已经是3000多年的时候，那已经是就跟现在的人岁数差不多。而实际上人的寿数还在减，根据我自己就是这些年来读书所得到的资料，就是古人的寿命都是很短，平均我们现在因为医药发达，现在的人好比说我们的平均寿命比100年前的人的平均寿命的话都要已经长很多了有些时代人的50岁已经算不错了人生70古来稀那大家可能读过那个唐朝的那个韩愈写的《记十二郎文》以前读他记得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他说他无年未40，而事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还不到40岁，这个样子。我查了一下他的寿命这个韩愈这个人， 768年到824年，他活了56岁，寿命是短哈。那神在创世不久的那段期间，洪水之前哈，人类可以活到900岁，就是这件事情本身是很奇怪的。我自己觉得是一点都不奇怪，神造人让他活得长久是一点都不奇怪。那那个时候是人类刚刚犯罪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没有叫他短命。无论是他如果真的那个短命是因为有了罪的缘故哈，罪使人死是从罪来的，然后你有了罪之后，死就在人的里面开始发动，然后人的寿命就开始逐渐的就递减，然后那个自然的环境也越来越不适合人居住哈。我觉得那个在伊甸园的时代，那个自然的环境跟现在不一样，那那个时候人很长寿。那有神的能力在托住他们是完全可能的。那关于这个考古学，我是常常就听到啊，考古学怎么样，科学怎么样？那这种讲法其实是很笼统的一种说法哈。那考古学到底是几年几月几日谁讲的？根据什么讲的？科学更大的一个科学怎么先科学说了，到底是谁在说哈？那我觉得你要比的话，就是 apple to apple， 不要orange to orange， 那不要 apple compare with orange。那考古学发现了什么？他们发现的是不是亚当时代那个原洪水之前人类的那些遗骨？然后他们有办法测定，从那骨头当中测定出当时的人可以活多少岁啊？那就是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可不可以说得清楚啊？那这个考古学说人类的以前的人类的寿命很短，他讲的是什么样的哪个时代的人类？那我觉得都需要把它拼碰。那另外就是这个年龄的这个测量法是怎么测量的？大家知道有两种东西，一个是你测量说我发现了这个骨头吧哈。我估计它离现在多少年啊？这个我们放射性啊或什么，我们觉得它是5000年前的东西，好，那是一回事。那另外一回事说，那这个骨头我估计它当它活的时候，它活了几岁，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那我怎么能够估计出这个东西它当初它活了几岁？是不是？然后是我如果找到的是一个骨头还是两个骨头，然后我根据这一两个就说就算我有办法估计出当时的人活了几岁，那我就说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个岁数，还是说我有很多的 sample， 因为我们讲的是整个的人类哈，我有很多的 sample， 然后我们说我们可以很精确的 pinpoint 说这些都是5600年前的人，然后我们有这边差不多300多个 sample， 他们每一个人不管男女老少，就他们的平均岁数我们可以估计出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有个确实的数据。那现在就常常有这种 confusing 的情况，就是有些墓道友就说那个现在科学怎么说，然后我们一听到科学我们就很害怕，就觉得我们马上要被问到。那其实他这个科学怎么说，他说的很笼统。那科学里面有人类学啊、考古学等等啊，那个考古学现在怎么说？那我们中间很多是学科学的，就是你讲科学的时候，我们就说要 precise， okay， 那就把数据拿出来，怎么决定的？然后像这种东西的话，就常常在改。然后今年就是这个 number， 这个地球的寿命，他们就改过了很多次。那我是觉得说有些商榷的余地了啊，就是这些我跟大家讲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想的东西哈，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这一题是 Miki 问的哈，我觉得慕道友的话也会常常问这些问题。那我的回答是根据基督徒的回答哈，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我承认自己有罪，我也会向神认罪祷告，修正我的行为。那为什么一定要靠基督的血才能够洗净？我已经认罪了，我祷告 神啊，我错了，请你原谅我，我以后一定好好的，这样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耶稣死了才可以？那我就用三个比喻来比喻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回答。比喻一哈，就说我承认自己有病，我也向医生说我有病，然后我也说以后我一定要注意健康，那为什么还一定要经过治疗才能够得到医治？那第二个比喻哈，我承认自己欠了一大笔债，我也跟债主说我欠了他的钱了哈，我欠你钱了，对不起了，那我以后不会再乱花，欠这么多债了，那为什么还一定要我还清债务才行？第三个比喻哈，我承认自己的衣服很脏，我也跟太太保证说我以后不这么邋遢了哈，那为什么还要把衣服洗干净它才会变干净，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一样，说我承认自己有罪，我也会向神认罪祷告，修正我的行为，以后我就好好的了，神那对不起，那为什么还要靠耶稣的血才能够洗净？那重点就是说，你承认是一回事，你刚刚所做的只是承认而已，那医治哈，还债洗净是另外一回事，认罪是什么？认罪是承认而已。耶稣的血是什么呢？是医治，是还债，是洗干净。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就人从人来看的话，就是说我已经曾经向神认罪了，那神他就只要说一声我原谅你，那事情就过去了嘛。就是在人间的父亲都可以做到这一步啊，这儿子很不孝，做了坏事了，但最后他痛哭流涕跟爸爸说，爸爸我错了，请你原谅我，那爸爸就说好了好了好了，我原谅你了，以后好好的就行了。就说为什么人间的父亲做得到，天父却做不到啊？还要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除非是有一些原因，神的原因，不是你的原因，是有的原因是你没有考虑到，可是圣经有告诉你，那这个原因的话，就是我们唯一没有考虑到，就是对神来说哈，这个罪有多严重，因为我们就觉得说我就是很诚心的向神道歉了，他就说 OK 没事了，以后不要再做坏事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对神来说这个罪的严重性啊，是我们没有了解，就是神对罪的看法是不是跟你对罪的看法是一样的，完全不一样，你看起来就是我痛哭流涕，我祷告是认罪就没事了，但在神来说的话，那个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严重到必须神的儿子耶稣要亲自到人间死在十字架上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无法了解的。那罪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后果，就是罪会使人与神隔绝哈。以赛亚书59:2说，你们的罪使你们与神隔绝哈，你们的罪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哈，圣经讲。然后罪的工价乃是死，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死的意思呢，就是与神隔绝了啊。两方面来讲哈，第一个你要从这个神是圣洁的这个观念哈，圣洁除了说分别出来，也有个就是清洁的意思啊。神是全然圣洁的，罪是污秽的，那罪就使人与神隔绝。打个比方，就是一个干净的不得了的人。然后我是一个脏的不得了，全身发出臭气，然后脏的不得了的，然后我要去亲近那个干净不得了的人，我就觉得说我没这么脏啊，我就说一声对不起就没事了，但是对圣洁的神来说啊，完全看法不一样。那另外一个罪它就是偏行己路，我就是要这样，神是牧羊人，但是我是一个偏行己路的羊，我就是不跟你怎么样啊，我行我素，结果呢就是你离神越来越远啊，远到个地步就跟他隔绝了。那神有个规定哈，这个在利未记跟在希伯来书都有讲到这句话，这句话希望大家能记得，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哈，因为那个生命是在血里面哈。在旧约时代，神设立了献祭的制度，借着代罪羔羊的血， 可以暂时除去人的罪。然后说耶稣基督将自己献上，借着他的血，人可以得到赦免，永远的得到。啊，耶稣是完全圣洁的，这个我想 very basic， 大家应该了解说为什么只有耶稣可以替我们死，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能听另外一个罪人来洗罪，只有耶稣他是完全圣洁的，他才能够洗清人的罪，免去人对神的亏欠。然后另一方面，从这个顺服神，耶稣他完全顺服，只有他才能带那些偏行己路的人完全归向神。记得我一开始就讲这两种事情，一个从圣洁的，一个从偏行己路来讲，那这两个只有在耶稣身上得到完全，所以他的代赎可以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没有他我们回不去，否则的话我们自己就是道路了，我说一声对不起我就可以回到神面前，那就是我就是道路了。所以这些观念我们就是做一些复习。这是今天要看的最后一题，这题是易光问的，他这样问，说我们常听到，魔鬼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所以更加的点点点，如果魔鬼已经知道他的结局，也知道他不可能赢得了神，那他现在还在挣扎什么呢？让更多人不信主，也不会让他将来的结局好过点。那这里不是引用到一节经文吗？那我就把这个经文的出处给他先找出来。那我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一件事情，说你们引用经文的时候要引用的什么？
正确，
要引用的准确哈。那这句话的来源是出自于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圣经说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哈，所以前半句是对的了。然后下半句圣经说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而不是说所以更加的怎样，所以这个引用的方面呢本身就有一些出入，就是我们这些教主日学的，带查经的，带慕道班的，带出信造就班的，做理事的，那如果从你的口中出来的那个经文本身就跟圣经的有些折扣在那里，那你就教不了别人，你就觉得说这个意思差不多哈。有时候意思会有很大的出入，我们就学习怎么样说准确一点哈。那这句话的答案是在这里哈，就是魔鬼他就叫做撒旦，他原意就是敌对者哈。那与神敌对是他的天性。那个天性是你到死那个天性还在你那边的，也是他存在的目的啊。他就是活着一天，在世上一天，他就是要跟神就对立到底，那就是他。那这个问题是说如果这个撒旦他有理性的话，他就想到说我反正我已经最后一定是非死不可，非输不可，那现在做这些垂死的挣扎也是没有用的，那不如就算了。但是他那个天性在那里，他的那个生存的目的就是跟神作对，所以这个不会改的，就算他知道的话他也不会改，他就是到他的 last second 他也是要跟神敌对到底，所以这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是他存在的目的跟他的天性就是这样子。我的问题好像写完了，没了。我准备的都讲完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随堂讨论。
牧师，我们刚刚有讨论到一题，就是那个，寿命的问题嘛。那所以我们是说假如当初亚当还没有犯罪的话，人本来是不会死的，对不对？这是创造人的时候，
这样
我们可以讲。
对，这个是我的理解了，因为圣经里是说，神叫他不要犯罪嘛，你吃那个树上果子的日子就会死嘛， 那这个死我们基督徒后来就把它解释成说是灵性的死亡，对不对？对。但是我觉得说那个它也包括这个肉体的死亡在内哈。我觉得事情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的生命气息哈，一切灵魂体都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 start 就开始了一个 process， 就是跟神隔绝了。那不单是灵性跟神隔绝，我们这个肉体维持生命的各样条件也就开始就是隔绝。那就它是一个 process， 它就慢慢的就说就是 dying， 那这个 dying 是一个过程，就慢慢会死掉。当神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并不是起初的 design 不是叫他们死的，但是他们犯罪之后他们开始死，只不过一开始的时候人类没有那么快死，那后来就是罪越来越大越明显，后来我们现在是很短命，我觉得有点关系，这是我的看法。
那同时在有一个相关问题，就是说那个创世纪第六章的语法，就是在那个洪水之前不久，神有说他们的年日可以到120，就是他们年日要到120岁，可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方舟，在现在因为然后接着后来，然后另外一个相关问题就是，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神那边讲的就是预示说洪水之后你们渐渐就只能活到120岁？然后对，然后第二个相关问题是说，接下来洪水之前，神就说，就是因为看那些人罪恶很大，神就说我造他们后死的，那。
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神跟诺亚说这句话到洪水实际来临的中间是有120年的时间，因为在新约里面有讲说那个船易道的挪亚，就移到那个挪亚船易道，就是挪亚他有把这个洪水要来的信息告诉当时代的人，劝他们悔改，然后花了120年的时间之后，神的审判洪水才来临，所以这是第一种解释的方法。那第二种解释方法就是像你所说的哈，就是说那以后神说人以后的日子，人以后的寿命，就是还可以到120岁啊。那有两种可能性的解释法，就是就算是采取第二种的解释法，120岁哈，那的确那个就是洪水之后人的寿命不是减少了吗？慢慢减少，慢慢减少，那真的是后来就是越来越少，就是了。说到那个神后悔的那件事情，是一个那个一个大问题。我们在旧约里面有好几次有出现说耶和华后悔这件事情，我们就有稍微做一些那个解释，说是怎么样。那个我们的 basic 就是说，神他是全知的神，他不会做事后反悔的事情，可是当圣经记载的时候，他所用的，他就是他那个表达的，他只能说用人的字眼来表达某些事情，所以有时候他讲到说后悔的时候，并不是像我们人的经验，就是你做错什么事，后来前几天然后说后悔，在神来不是那样子。那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神对什么事情他都有他的计划，你是做怎么样的情况就有怎么样的那个后果啊。你顺服神的话，你就可以好好的过日子，然后你像洪水时代的那些人犯很大的罪哈，那就是那个就受到那个洪水的那个审判。对，那说到那个神后悔了，后悔他造人哈，然后用那个洪水来审判他，那我们这么想，应该就是神他表达就是对人在那个时代所犯的这些罪， 那个罪哈，神感到很，你可以说感到很伤心，感到很懊恼，以至于不得不把这个审判啊临到人间哈。就是这个牵涉到一些用字方面的，很难说完全解释得很清楚。那这个创世纪第六章这里话特别那个明显，有另外几个地方，好比说在约拿记神后来没有审判尼尼微哈，说耶和华后悔哈，那个有几个地方你可以把后悔把它翻译成哈，用解释的方法来翻译成存留怜悯哈，就是神本来要降灾的哈，神本来要审判你的，但因为你后来悔改了，神就后悔，神就为你存留怜悯。其实这也是神预先的计划如果你们悔改了，我就不把审判降临到你们当中，反而把饶恕跟恩典降临到你们当中。对，后面那几个地方比较好讲一点，但是那个创世纪第六章那边是比较困难一点的地方。对，那我现在只能讲到这个程度。对，
刚才那个讲到大卫犯罪和乌撒那件事情，因为他提出来的是讲到神的
公义，对，
所以乌撒还比较好解释。那那个大卫数点人数，然后以色列百姓死了几万人，那个就是说，
像那个的话，就是我在主日读经班就特别讲这件事情，然后写了一段，就是专门讲这个，大卫他数点人数哈。然后就这件事情做得不合神的心意，后来神就击杀了多少人，好几万人嘛，对不对哈？然后我们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哈，这大卫犯罪，神把他杀了就算了，那些善良无辜的老百姓，这一死就几万人，神是不是牵罪于百姓啊？这件事情就很不公道哈。那像这一类问题其实是很大的问题，那好比说有一架飞机从天上摔下来了，飞机上的乘客有200多人全部都摔死了，那我们就想说这些乘客不是很无辜吗？如果中间有一两个是坏蛋，他被摔死了也就算了哈。我们难道能说200多人都是坏人，神就把坏人全部都放到一个 airplane 然后把他摔下来就把他摔死？那如果中间还有很多小孩子啊什么等等，他们都很无辜，那是不是也是无辜的人遭殃呢？等等，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啊。就是有很多类似的问题，你可以把它都聚在一起，都是牵涉到说神是否公义无辜的人会不会死亡的这个问题。那我在当时有尝试过回答这个问题，就是首先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然后我用对基督徒回答的方法来回答基督徒，就是说我们大家是有一个共同的信心在那里，那我用这种方法来回答慕道友的话，他很可能没有办法接受啊。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就告诉你说是这么一回事，那看你能接受到什么程度。就是有几样事情，第一个就是这个永生的这个观念啊，我们基督徒相信永生的观念，也相信说人生在世上是暂时的，这点大家相信吧？好，你如果不相信这一点的话，你就会想说一切的善恶赏罚都必须在今生今世完成啊，这好人就有好报嘛，你看他日子过这么苦，到最后还这样子死掉，这上帝在哪里？我不信神了。如果上帝真的在的话，他这么好的人就应该叫他发财，叫他过好日子。你看那个人那么坏，反而一路升官，根本没有报应。神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不信了。那我们在反映什么呢？反映说我一定要在这一辈子看到，如果他他死的时候都没有受报的话，就是神不公道，对不对？所以你没有把那个永生这个观念 apply 进去。你虽然口头上说是相信有生，但是一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不信，你想的就是今生今世。除非你是 deep in your heart、okay? 真的是在你的内心深处你是真的是信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说哎，没什么问题。 因为事情并不是在他闭眼睛的时候就结束，然后还有后面。然后如果我真的是相信永生的话，就是跟永生比起来，这个今生今世就算你活到两百岁啊，也只是0.01秒而已就过去了，然后呢永生却是一直过不完的日子，就是其实是很短暂的。那如果那些我们眼中看起来是无辜死亡的人，那个以色列死的那几万的百姓，我们先耳送，我们先耳送他们是无辜死亡的哈。那也许有些人只是神提前召他们回天家呢。哦，我也认识一些基督徒，我自己还在，这是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的牧师，那坐在古区潘家路牧师，人好好的啊。突然得了癌症，39岁人就死了。那我如果信心不坚固的话，我马上就跌倒了。一个我很爱的传道人，39岁留下3个孩子就死了，那我会觉得说无法接受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是神叫他的仆人回家呢？如果我真的相信永生，他现在永生活得好好的呢？那事情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一旦有了永生的观念的时候，有很多这些人是不是白死的问题，然后就得到解答。那还有第二样事情，以色列呢几万个人死了，那几万个人会不会神借着那一次的瘟疫，借着那一次的击杀，也实行了一些审判在里面？就是我们不晓得这死的人到底在神面前有没有罪，或者有多大的罪啊？别人不死就是他们死了。那会不会中间有一部分就是刚好就是那个时候神就借着这一次的灾难，就让那个审判临到他们，就结束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寿命？这个我们也不知道。那我们所看到就是说大卫犯了罪，然后老百姓被杀了，然后就觉得说神没有公道，就很冤枉啊。那如果只看表面，的确是会这样子。我自己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很自然的都跟弟兄姐妹一样会有这个反应。我们越相信神，对神的认识越多的话，有些问题就可以解决。神是永生的神啊，他不是暂时的今生今世的神，神是有恩典怜悯跟公义的神啊。那这样子相信的话，就知道神的处置应该是有道理的。那中间还是有些是我们是有限的人想不出来的道理在里面，那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全部回答大家，但是我就着基督徒的所知道的，我就回答到这个程度。那正好，
那我是一个就是具体的问题，我说坏心眼。
外星人怎么样？
外星人的问题就是我第一个就是说，有些人不知道可能会有可能是挑战你的，说对比你们所说的上帝是外星人。然后后来另外一个问题是说，那我们身为基督徒的话，应该对外星人这个议题要怎么样看待比较正确
？OK。就我们信的这位神，他的那个定义是什么啊？那个定义搞清楚的话，就跟外星人扯不上关系了啊。我们这个信的这位神，他的定义，他是一个 creator， 他是创造整个 universe。我assume那个人讲的外星人存在，那外星人也是他造的，也是神造的，那外星人也是一个 creature。被造的而已，我们的神不是一个 creature， 是一个 creator， 就是那个你有本事就一直往上推，外星人又是谁造的，一直推到最后那个他创造一切的那个是我们信的神。所以你现在把我们这个神降到这里说就是这个外星人的话，我们从来信的不是这一个，所以是两回事情。那基督徒怎么看外星人这个问题？我们信主的人，基督徒相不相信有外星人的存在？我说我自己的想法，我不相信。 我相信什么呢？我相信我们住的这个地方，这个神给的这个地球，人类是一个 very unique， 一个神的一个特殊的创造，然后使这个上面有生命。所以对于对于 ET， 对于什么的外星人这些的话，虽然是电影啊或什么在讲这些，但是我自己本身就不太相信。但是如果有基督徒去相信这些的话，哈，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你要去相信，你就去相信吧。虽然没有什么证据，但是你相信并不影响我对神的那个信心就是了。
有个比较小的问题，就是那个就有一段圣经解释上，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边说，就是神为爱他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的，未曾听见的，人心未曾想到。那这句，因为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引用这一段，特别是说神发生什么是常常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们就会想，也会就是拿这一段。可是，就是那段的前后文，好像感觉是专指十字架的一个救恩，所以那就不知道。那问题只是说，就是在引用上的时候，适不适合拿这一段经文扩大解释到所有的人？
就是我们要用的准确的话，他那个 context 的确是讲到说耶稣讲的是十字架，然后所准备的这个救恩是我们耳朵没有听过，眼睛没看到，人心没有想到的。所以就是严格的引用的话，就是他的就是第一个 application 应该是指救恩的啦，是这样子。那我们要推论的话，就是说神既然这么爱我们啊，这个救恩这么大这么美好的话，那他一些生活上还有以后的那些给我们的预备，你要这样子用的话，就是问题不算是很大，但它不是直接的那个。就是光是救恩这件事情的话，圣经讲的救恩的意思是比较丰富的，主要当然是耶稣的救恩。你到最后，就是从这个称义到成圣到得荣耀，这是整个的救恩的完成。但是呀，一杰你讲的那样对，就是你如果要严格的话，他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这件事情。那我们因为这句话比较好记，那基督徒就是用惯了这句话，其实这种话多了哈。神教万事都互相叫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一下子这句话就出来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是一句话也就出来。到底它原来的 context 是不是就是我们那种用法的啊？那个不完全是，对，就有好几句话。但是这一句话的话，就是说它的问题，我觉得还不太大，只是说神的恩典很丰富。但是像那个用爱心说诚实话，它就是跟它的用法跟原来的那个意思就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撒旦的存在是一切罪的来源，那他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人犯罪，那神也知道这一点，那为什么神早一点把撒旦杀掉？我知道这是神的允许，但是为什么神允许他这样继续下去？因为他的继续存在会使很多很多的人，更多的人犯罪，那早一点把它拿掉就是好一点，早一点。
Yeah， 对。那我们就是一开始讲到罪的时候有 touch 到这个问题。首先就是撒旦是不是一切罪的来源啊？那个罪是从人心里面来的啊。 撒旦是什么？他是个 tempter， 是一个诱惑者，他诱惑你去犯罪。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没罪的话，他去诱惑一块石头吧，他怎么诱惑那个石头，石头也不会犯罪。但他一诱惑人，人就会去犯罪，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有罪性在。所以那个撒旦他是，我们自己有这个责任在，因为我们自己里面有罪，他才诱惑得了，才能够去这些让我们去犯罪。那至于说那个神的时间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不晓得说为什么神不马上就处理掉，为什么新天新地不今天就来到，耶稣为什么今天还不回来啊？就是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这牵涉到神的主权的，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说最后撒旦的结局是什么，神有个清楚的计划。上次我们也讲到说，虽然是在这种很不利的情况当中，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罪，有这么多的罪人，撒旦又在到处做工，但是在这种过渡时期，神还是有他的做法。神的做法就是用耶稣基督的救赎跟一个重生的生命，来使我们有力量胜过邪恶，而使这个世界上的人因为真心信主而把人间带来更多的善而更少的恶，使这个世界变好。而到最后那一天，神会除去一切的恶啊，撒旦也会被打入无底坑里面。只是那个几时来到的话，我们不知道。如果说就是撒旦除掉，照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就是当撒旦除掉的日子，也是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也是万物的总结的时候。那我问大家一个 personal 的问题：耶稣今天来好不好？你们都别活下去了啊！就是在地上的日子就结束了，我马上就变天父了。还是你们恋恋不舍，想要在这个地上多活几天？
那我就刚才这个问题，前面接着问下去，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知道，我们说我们心里有罪性，然后我们受撒旦的诱惑，我们犯罪。那么我们的问题是说，亚当夏娃的罪性从哪里来？因为他也是他们第一次受撒旦的诱惑，但是他们的罪性。
这个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稍微 touch 到这个啊，然后这个罪的起源啊，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就是罪是从一人来的，那就是亚当。那罪是怎么跑出来的呢？当人不顺服神的时候。
但是说这个问题又涉及到一个概念，就是说神造了一切都甚好，那为什么说造了一个甚好的东西，它里面会有罪性出来？
罪性不是它会出来，就是当他不顺服神的时候，那个罪他就跑出来。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他造的不甚好？
造的甚好。
但是甚好他有一个东西出来，
自由意志，神给人的自由意志
啊，对。用一句神学上的话说，就是说当神赋予人类这个自由意志的时候，神认为这值得冒险，神他是 worth the risk。这个我没有办法 fully understand， 所以就是这样。当神造人的时候，他可以造的说让人根本不会去犯罪，可是他还是给了人一个自由意志。当他给人自由意志的时候，这里面就有一个冒险的成分，就是说人可能会用这个自由意志，然后选择去不顺服神的话。然后当人选择不顺服神的话的时候，然后就这个罪就出现了。那为什么神不当初在做的时候就把这个就把人做的完全不可能不顺服他，就反而要给他一个自由意志，中间有这个冒险的成分在？那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神的智慧，但是我们可以了解个差不多七八成自由意志这种东西啊。他们神学家说的话说，神觉得值得冒这个险， 啊，因为他所得到的是更好的，那我们亲身也是有些体验啊。我们跟妻子儿女之间，如果是出于自由意志的彼此相爱的话，就是很美好的。那如果他根本就没有 choice， 他就是非得对你好的，你得到也不是很珍惜的，就是有些好像是更深奥的一些东西，是就是我们了解的程度比较有限一点。但是这个罪的起源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就讲到这程度吧。
我说这问题没什么意思，但是想问一下，其实从信主到现在遇过最难的圣经难题，
圣经难
题其实蛮有意思
的。
我觉得我刚开始的时候圣经难题很多，对，有很多我真的是读不懂的，那个乌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问题，我大概十来年心里过不了这一关，对，我一直为他打抱不平。然后那个冤枉的人死，那个也是想不通啊，为什么好像有些人很冤枉的？大家所提的那几个，差不多这些圣经难题的话，都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创世纪第六章是算是特别难的一章，特别开始的那些地方讲到神后悔，那个很难很难解释。还有说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儿结婚然后生下很多，那个也很难，看你怎么来理解它，那个也是相当的困难，因为这些都不是简单的问题。有些就是慢慢的越来越了解了，有些问题解决了。
或者是很多时候问题
好像什么
别人讨论过，
讨论过，你不在，你们在上课。
哦，
那个基本上有两种说法，一个神的儿子，第一种说法神的儿子是敬虔的后代啊，然后人的女儿是那个该隐的后代，另外一种就是说神的儿子就是天使，然后人的女儿就是人类的后代，好像是有痕迹，你表面上看起来有很多种说法，但基本上其实就是这两个choice，然后你要选一个。杨孝斌，
我说曾经碰到有孩子问过我这个问题吗？他就是为什么？问说神为什么会原谅撒旦？
撒旦
神
他没有悔改，撒旦没有 repent， 神为什么没有原谅撒旦呢？
对，说神为什么没有提供救恩给撒旦？
就是撒旦他一直没有悔改，撒旦就我们了解是个堕落的天使啊。那如果从一开始他堕落之后他悔改的话，那我觉得事情也就解决了。我们在圣经里看的就是说神是一个 forgiven God， 那你要只要你悔改认罪的话，就可以得到他的救恩跟赦免。对于普天下的人也是一样，就是你只要愿意的话可以得救了，但是你说我就是不要怎么样，那我就是不觉得自己有罪，我也不要得救，那最后还是没有得到。所以撒旦的话就是他一直没有悔改。
就是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有圣灵的内住，就是有时候有人会问说我们圣灵的内住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你真心决志信主之后呢，还是在你的受洗之后？我个人相信是前者，但是有人举耶稣的例子说耶稣受洗之后圣灵才落在他身上，那就是受洗之后才发生，那到底是哪个？
那当然是你信主的时候圣灵就住进来了嘛，对。那 耶稣他受浸的时候，圣灵好像一个鸽子，人就看到。你读圣经知道说那是神用这个来证实他的 confirmation， 在这个基督的身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就是证实耶稣他的身份，让大家认识他而已。那种像那种东西的话，你就不能说用这个来说所有的人信主的时候，就是你要进到水里的时候，然后圣灵才进来信主的时候圣灵就已经发生了，当你真心信主就有了。对，你这是一个问题还是两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耶稣的十二性的问题，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穿约翰福音，就是其中那时候你参加我们一次讲解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多次表达，他说很多日子中他也不知道没有父亲的，说他说他跟他的父的关系的时候，他是跟父亲有一个差别的。但是您给我解释一个，是说是因为他到地上之后呢，他的一些神性受到一些限制，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又跟那个说我们说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又是百分之百的人，这个好像有点冲突。你们怎么解释？
没有冲突。
那为什么他讲他的神性有限制？那我们怎么说他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是完全的神，但是他自愿限制他自己的神性，所以说耶稣不以自己与神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了，那个 kenosis 倒空自己啊，就是把他的自己的神性，他还是个神。你说我现在我是个人吧，我是百分之百的一个人，对不对？那如果说我就是把我的手绑起来，人家打我也不还手，我限制我自己的能力，那我还算不算一个人呢？那我还是百分之百的人，对不对？只不过我有个 choice， 我选择不还手。那耶稣他是不是神呢？他百分之百的神，但是当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就跟人认同他那些神性，他把他限制起来，限制到什么程度主他自己知道。对，但是像他所说的那句话，那个日子那个时辰天上的使者，人不知道，天上使者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现在讲的不是他在三一真神在天上一同荣耀的那种状态，而是他在地上的时候甘愿背起十字架要被钉死的那种状态。他那个时候 limit 他的这些 knowledge， 他说他也不知道。okay， 那这也是一个就是一件比较深奥的事情。对，对，耶稣自己选择限制到自己。那这个我们时间到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讨论吧。好的，首先我们为这堂课献上感谢，有这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考，来研讨一些信仰上的一些困难，求主借着这个课程，我们所得着的更好的装备我们自己，让我们在传福音、帮助慕道友，还有就是兼顾我们自己跟兼顾弟兄姐妹这件事情上有所帮助。天父，今天也是我们在这个 building 最后一次的主日崇拜，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还有搬家的过程。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